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又有机会来分享约翰福音。借着我们上次我们分享到的，我们继续从第九章，今天进入第十章。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恩典之约下的真牧人与真羊群。今天的这样的这个资讯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的。当然，我们希望。我们也确信，我们就是真羊群。我们要跟着在恩典之约下的真牧人。谈到真牧人，就会有假牧人；谈到真羊群，就会有假羊群。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对我们也是非常的宝贵，让我们可以来仔细的思想，我们聆听的是不是来自真牧人的声音？我们是不是跟随真牧人在走？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整个的，从第七章到第十章，从四章讲到祝棚节这个节日，耶稣所做的三次讲论的第三次，最后一次。这四章里头有三次的讲论，有一次的神迹啊。那么这个是在第六章的给5000人喂饱的那个逾越节之后，那么。祝棚节大概是10月左右啊，9月、10月时间，也就是以色列人在纪念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神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领到，又在旷野中带领保守他们一路进入到迦南地的这整个的保守的过程。而这个过程，他们每年都要去纪念的目的，也是知道神所应许将要带来的。终极的救赎，那耶稣在这个时候，借着这样的节日的时候，来阐释、启明、启示他就是谁。我们记得我们前面在第七章的时候，其中祝棚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，是浇水的仪式。耶稣在那里告诉他们，他是生命的活水，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可以信他人。可以从生命中活出流水的江河来。那么，再来到了第八章的时候，是一个点蜡烛、一个光明的仪式。他又在那个时候告诉启示，他是世界的真光，他赐下真理，真理可以让人得真自由。在那个话题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记得犹太人来跟他辩论说，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是亚伯拉罕子孙。已经是自由的人，怎么会说他们还要得到真自由呢？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在血统上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是他们还是被罪绑住的，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。在这个辩论的过程中间，耶稣启示他在亚伯拉罕以先就有了他，说明了他的神性。而那些会众要拿石头打他，他离开了。在离开的过程出殿的时候，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位病人，他把他医治好了。这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九章的故事。借着这个故事，说明有些人眼睛虽然是看得到，可是心属灵的眼睛是瞎的。而这一位原来。眼睛是瞎的，耶稣帮他带领他医治了他的眼睛，也让他的属灵眼睛睁开。他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当犹太人把他叫到圣殿中去拷问他，去问他的中间，他一步一步的更清楚的在思考中间，他明白思想这位可以医治他的人是谁，他可以大胆的跟拷问他的以色列人犹太人。跟他们说明说，难道你们不明白吗？神不听罪人的话，从来没有人可以把天生瞎眼的人医治好，只有从神而来的。你们还说他是谁呢？这些恼羞成怒的法利赛人反而把他赶出了会堂。耶稣再去找到他，告诉他真理，不只是医治了他的肉体上的瞎眼。也开了他属灵眼睛，他就跟随了耶稣基督。那个第九章，上次我们讲到的结尾，记不记得耶稣讲说，有些人眼睛肉眼看得到，心是瞎的。 这位反而是心事，他的心事睁开来的。这是上次我们的一个结束，我们就进入这一段经文，耶稣要讲的、要谈的，一方面是对法利赛人所谓的假牧人的一个警告，一方面对于我们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聆听、进入、明白真牧人真的声音。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中间，我们常常感到迷惘、迷茫和恐惧，有各式各样的声音进来，不知何去何从。而这段经文主要是耶稣的讲述，除了第六节是一个评论，19到21也是一个评论之外，都是耶稣所说的话。他提醒我们，只有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是救恩的门，他是那位好牧人，他认识属于他的羊。也为羊舍命，而真的羊群听他的声音，跟随他，在他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和丰盛。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去思想，我们被这些杂音带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回到定睛，回到耶稣基督的前面，跟随这位真的大牧人。同样的，也警告我们这些为教会服侍的人。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不是也是一样，要把每一位属基督的羊群，每一位小羊都带到耶稣基督的前面，而不是自己成立一个小圈圈啊，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所有的事情都注意到，我们是责任是把每一个属基督的真羊群带到耶稣基督的前面，所以这段经文是让我们来思想的。我们想说，谁是我们的牧人？我们处在一个各式各样的声音，不管是政治啊、社会啊、经济啊，你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意见领袖。我们现在看的，不管是你看电视也好，看最多我们是看网络啊，网络有很多的网红，或是有些博主讲各式各样他们的发现，用那个非常吸引人的标题让你。不自觉的就点下去，那这个网络会自动把相关的消息一直灌给你，所以你就被这个都掩盖了，掩盖到这种各样的各式各样的声音，而且有时候你会传来又传去，啊，你会再把它转传。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你看像我们这种已经到退休年龄、年纪大的，我们这些人在一起，就是在谈健康啊，怎么样养生啊。我像也许姐妹们谈就是美容啊，或是各样的各式各样，就这样传来传去。我谈到这个健身的事情，就觉得很好笑，一下就传了一阵说这个东西不能吃啊，吃了有害，我们就赶快转传。那过一下又传来一个说不对，这个东西是早上不能吃啊，晚上可以吃，我们又转传。过2天又来一个不对不对，这个东西应该是晚上，应该是早上吃，你就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可是我们就。对这东西越来越有兴趣，传来传去，把事情忘了，忘了我们真正要跟随的是谁，我们要听的是谁。这还好，更麻烦的是，你会听一些传一些似而非的东西，好像是真的，有讲到圣经的事情，讲到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都没有力气去追查、追寻他的圣经的依据是什么。我们会谈到很多哦，你现在最近好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？哦，他就传一个给你说，可能是你的祖先有罪了，你要替他除罪，可能是这个，可能那个，有各式各样的课程让你去怎么样消除这样子，或者说你应该怎么样的进食，进食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，等等等等，这些好像是属灵，可是非正统的教导，这些的假牧人带领我们。我们没有办法有这样的分辨的能力，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而言就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背景是耶稣医治了生来瞎眼的人以后，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宗教领袖自以为他们是以色列人的牧者，却把这位明明是神恩戴的瞎子被医治好的逐出会堂，因为他们讲不过这位亲身经历的， 耶稣在这段经文清清楚楚的宣告，他才是真正的好牧人。你刚才朱兄姐妹在读这段经文，其中有17节哈，是耶稣在讲。我们对这个经文其实有些经文我们很熟悉，我们都会背。耶稣说他来是叫人羊得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，我们每个都会背。可是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你会注意到，我们知道讲话的人是耶稣，他讲的对象，这里讲说他们，他讲的是因为上一章讲的背景，他们自以为是领袖，实际上耶稣在说明他们不是真牧人，所以他的对象是说给他们听，也在说给旁边的人听，也说给我们现在的人在听。可这里头你会注意到有很多的角色，这些角色让你觉得好像混在一起。每一节都有讲到牧人，有讲到好牧人，每一节都有讲到羊，有羊圈里的，有另外有羊，又有一群。那什么叫做在羊圈里的？什么是出来的一群的羊？这个我们要再等一下，我们在讨论到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会来分享。有看门的第三节，谁是看门的？是什么意思？有贼和强盗，我们知道。那你要问贼和强盗有什么不一样？那我就会讲到贼是用偷的，强盗是用抢的。那我们讲到我们生活上的例子，有僧人在第五节，有雇工，雇工跟牧羊人有什么不一样？也有狼。那在后面他会谈到耶稣讲到他跟天父的关系，所以这里有这么多的角色在这里面，耶稣要表达要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？对我们现在的我们有什么样重要的一个启示？在进入正文之前，也请各位注意到说，如果你有机会去读以西结书的34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西结书的34章，它的结构跟今天要讲的是有很多的对应的地方。换言之，在先知在以西结在预告，在预表将来会出现的，已经在以西结书讲过了，而且是很类似的。在以西结书的前面一段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耶和华在谴责。那个时候，他也是用牧人的比喻。你看以西结书34章第二节，他说：“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，攻击他们说：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祸哉，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，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？”第五节，他讲说：“因没有牧人，羊就分散，既分散，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。我的羊在诸山间，在各高冈上流离，在全地上分散，无人去寻，无人去找。”这前面的前十节，耶稣用这样来解释、隐喻，也在说明这个实现在那个时候的状况。然后从11节到22节，耶和华神做了两个应许。如果你读那个经文，他说11节讲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：看哪、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他说：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，使他们得以躺卧。失丧的，我必寻找。被逐的我必领回，受伤的我必缠裹，有病的我必医治。这里头神做了两个应许，第一个，他必在我们的中间，必把我们找回来，而且到了第23节到24节、25节的时候，他会赐一个兴起大卫，像大卫这样的牧人来牧养他们，做他们牧人。在后面25节又应许一个新的约，你读到后面以西结书，你就会看到我们很熟悉的讲到把我们实心换成肉心，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我们的心中，又把圣灵进入我们的心中，这都是在耶稣来之后完成救赎之后的应许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是非常的对称。你读耶利米书的23到24节也同样的语言。我们刚才唱的那首诗歌诗篇23篇。也是一样讲到说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而耶稣在这里说明，借着这样的背景，同样讲这样的话， 这样的应许实现，在耶稣基督来到那个时候中间，也是来到我们中间。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就会更清楚要表达的。我们把它分成三小段，第一段耶稣讲到真牧人的标志是什么？他是怎么进去的？是谁让他进去的？而这个羊圈里头的羊被守在那里，真的牧人是守门的人让他从门进去的，而其他宣称自己是弥赛亚的，宣称自己是要来救他们的，都是用偷的，都是用抢的。这件事情不只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出现过，我们现在也常常你会听到有人拿了圣经的一两句话，我们听到很多的异端，他说他就是要来的，你看到的太多了。耶稣要讲说，这些不是守门的让他进去的，这些不是从正门进去的，这些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，只有他才是正的。我们从这个第二段讲到真牧人的特质，他做什么样的事情？他是唯一的入口，他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，他跟神的关系，跟我们的关系，这是第二段要谈的事情。而第三段讲到他要做的使命，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？那这时候就谈到我们的回应会是怎么样。所以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主要的内容。我们从第一段来开始看起，真牧人的标志，你是翻墙的还是从正门进去的？怎么样来判断呢？是看门的开门给他进去。所以我们再谈谈说。耶稣一开始讲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说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，很慎重的宣告。”这头讲到羊圈，讲到门，讲到贼，讲到强盗，讲到羊的牧人。这边强调了说：“开门就给他开门。”什么叫做开门的人？有很多人说是众先知，神晓谕他们，告诉他们发预言说会有一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，也有人说这就是指的是，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宣告为耶稣的来开路，为耶稣来大声的喊，叫大家预备。也有人说，其实这个开门的就是神，就是圣灵，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。那耶稣说明说，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经过看门的，放他进来的，让他进来的。而这件事情说明了一个慎重的一个宣告的时候呢，说明他的地位、他的身份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让他进来的。这对我们而言，我们今天你看，我们在讲到我们做传道人、做童工，我们就很注意这件事情。你的权柄是来自哪里？是不是真正来自有权柄的授权？是不是来自神的呼召？还是我自己得到了一个感动，我就要做这样的事呢？我们有没有得到证实？是不是真的是开门的，让我们从门进去的？还是我们是贼或是强盗要来偷或抢羊群的？这边让我们去要想这件事情，那怎么会怎么说呢？他来了，他是神差遣，神开门让他进来。讲下面第三节证明了什么？羊也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。这里头讲到我们为什么要讲恩典之约？这里头谈恩典之约里头一个，唯独基督是真牧人，讲到唯独恩典。让我们可以回应，原来我们都是散在各地，不知道往哪里跑的人。可是当这个呼召的声音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听见了。而我们被会听见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位大牧人按着名字叫我们，把我们领出来的。这是一个恩典，我们是经过这个恩典的一个回应。这里头，耶稣基督讲到，只有他才是那位真牧人， 是看门人的，让他从正门进去的，而羊都会听他的声音，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。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安慰。我们原来不认识神的，我们原来是照我们自己方法过活的，但是福音来到了，让我们听到了，让我们醒来了，让我们跟着他走，而这都是来自神的恩典，这也给我们一个得救的确据，因为这确据是来自耶稣基督。你看下一段，他讲说，既放出自己的羊来，就在前走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这句话跟我们一般想象中的牧羊不一样，一般想说好像是在后面拿一个杖在赶啊，或是狗在追着跑。我们在电影上看的西部电影，好像骑一匹马在那边赶羊，实际上他这边不是的。而在那个地方山坡地的时候，实际上是牧羊人在前面呼叫着，羊跟着他走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，不是赶着我们，不是鞭策我们，不是威胁，不是利诱，而是我们就听到了这个声音，我们渴望跟着他，我们跟他走。羊不跟着生人，你不认得他的声音，必要逃跑。也是说明他的身份，说明他的来源，说明他牧羊的方式，说明凡是属他的，必然听见他的声音，必然跟着他走，他在前面领头。而这时候，犹太人、以色列人、法利赛人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。在你这个不明白的状况下，实际上你就不是属耶稣基督的羊，或者是你的时候还没有感动到你，你不知道。而对我们而言，我们有一些检讨在这里头，在我的生活中间，在你现在的生活中间，你听见了，而且你跟随了哪些声音？你是不是每天在灵修操练，不管是唱诗歌也好，不管是在读经也好，你有没有凭圣灵所赐的恩典，坚定的只听只跟随耶稣基督的声音？我们怎么样操练这样的能力，让我们能清楚的辨别出他的声音，不会像这里的法利赛人一样，耶稣告诉他们以后，他们不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。耶稣又继续跟他们说，来解释、阐明什么是真牧人。这里头这一段经文有两个很重要的宣称，就是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就是羊的门。”这里不是说他是管门的，他不是开门的，这里换了一个角色，他就是门，意思就是说，在后面也会讲到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只有经过他，才能进入那永生。所以在后面讲说，其他的人宣称可以得，让他们得到恩典的人都是贼，都是强盗，属他的羊不会听他们，他就是门。凡从他进来的，必然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。第九节的这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，谈到的是什么？我们不只是得救，而且我们的生命会被茁壮，会被耶稣基督的带领，我们会成长。我们在谈到恩典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些人有一些误解。只想到第一步，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我们都会说的，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而死，他代替我们，为我们赎罪，他遮盖我们的罪。因此，这个白白的恩典临到我们，凡相信的人，我们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。但是，耶稣基督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，不只是赦罪。恩典还带来改变生命的力量。我们经过这个门出入，得草吃，我们生命会有一个改变生命的力量。因此，这个恩典带来的不只是你的罪得赦免，恩典还带来改变生命的力量。这是耶稣在这边讲的。经过他的人，不但是可以出入， 得救，而且可以得到生长的力量。第四节讲说，盗贼来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耶稣讲说，他来了，叫羊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应许，多么大的让我们心理上得到的安慰。这个安慰是我们不只是简简单单的是生命的得救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我们的灵命借着这样的恩典，我们可以成长。我们跟随这位大牧人，不只是说我得救了，更重要的是他的进入我们心中，我们与基督联合，我们生命一天一天的得草吃，活得更丰盛，我们越来越成长，有基督的样式。因此，在这个恩典不是只是白白的恩典的赦罪，恩典还包括了我们跟随他的人有改变生命的力量。那么这边讲到说他是羊的门，而他到这边来讲到在这里的羊圈的这群羊圈的时候，他在跟他们说明说，经过他的，只有经过他的，能得到生命，能得救，而且出入得草吃，而且活得更丰盛。所以在这里，门不只是一个通过的一个关卡，更重要的是过这个可以得草吃，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，我们记得我们互相之间的提醒，我们不只是罪的赦免，而且是我们得到新的生命。这个生命的力量是来自于基督联合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带领我们走，跟随着这个羊的牧羊人的声音往前行。而这个应许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。我们会被别的地方吸引到，我们有太多的困难，生活，我们都谈到现在，有时候经济的环境呢、啊，家庭呢、啊，家里还有小孩啊，你的工作啦、啊，都是各样各样的挑战。那么，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是，我们跟随着他，听他的声音，走前面这个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不止是看到一个新的方向，而且我们的生活上，我们不再担心在生活上的一些困难，我们跟随他的带领。我记得跟各位分享到我自己的故事啊，今天会讲到我自己的分享的故事，是我原来就是像跟大家一样的，从小就是要好好的念书，好好的念书就可以找一个好工作。找了一个好的工作，就可以养家，成家立业。这是我原来前半生子一直努力的方向。所以那时候有机会到美国来念书，又到纽约，我的学校就在华尔街旁边。每天看着在世贸大楼穿的这个衣冠楚楚的走进走出，要去世贸大楼，我就很羡慕。这就是我要的。我可以也是跟他们一样，我毕业以后也是这样，去金融的公司做事，那么可以赚很多钱，然后可以买房子、买车子等等等等等等。而当我做到这样往这方向走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以为这是我要的，可是，在9/11这个事件，就在世贸大楼，我就是一个目击者，我看到了。看到了你以为的那些东西，可以在一会，可以在一个小时就完全没有了。而我跟他们之间的差别，只不过是我在那个时间点，我的车子，我们皮下师母本来要坐的车子也是到世贸大楼底下，因为那一天一个路上的一个交通事故，我们延迟了，所以我们没有，我们晚了20分钟，所以就没有过去了。我也可能去那边开会，公司有同事是在世贸大楼那天在开会，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， 实际上是要没有就是没有。而事实上，当我转回到神，跟随着神，跟随着神的带领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，你有个依靠，有个引领。而这个时候的心中的感受，你领受的是生命的活水，你领受是灵命上的丰富的供应，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不是把你的生命建造在外面那个不能掌握的事情。所以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，跟随他的、听他的声音的，不但是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那这里。耶稣在更强调说，什么样才是真的好牧人？所以这边讲说，耶稣说他是好牧人。11节到15节说明好牧人跟其他的看起来的好牧人，这边又讲了一个故宫。前面讲的是贼啊强盗，这边是好牧人跟故宫来做一个比较。你注意到这段经文11节到15节，他是用。我用蓝色写下来，喂养舍命，好牧人喂养舍命，最后结束也是喂养舍命。而故宫呢，比较起来，其实我们会发现，我们自己来检讨，我们做传道人，我们你们都会说啊，我们好努很认真的服侍啊，但是我们讲说，真正见真章的时候是狼来的时候，狼是什么？狼就是会让人受到威胁，不管是生命的威胁、财产的威胁，或是挑战。当这样的威胁存在的时候，是好牧人、是真牧人，还是故宫就分出来了。故宫什么？那时候他是保命为先，那个时候他不顾念羊了，他要逃了。只有好牧人。前面讲喂养舍命，后面讲喂养舍命，而且他知道，耶稣知道，基督知道他来的目的就是要为我们舍命，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罪所做的代付，他要背负我们的罪，他是抱着这样任务来的。而故宫不是的，故宫一开始很像的。也是在牧羊，也是照顾，但是当来狼来的时候，当挑战的时候，就看得出来，他不顾念，顾念，不顾念羊，他顾念他自己的生命。这里头谈到第一个，你在乎的是谁？好牧人喂养舍命。第二件事情，好牧人跟羊群的关系是什么？第14节，你看到了，他说。我认识我的羊，我的羊也认识我。这里的认识，这里的认识，不是只说我知道你的名字，不是说我们现在，哎，你看到我的一个小头在这里，我看你一个小头。我们都知道啊，我每年都去一趟日本，希望有机会去中国。你从网络上的看到跟见面又更亲切一些了，大家见面在一起就。有说不完的话啊，坐在一起交换啊，分享啊，就很快乐。那再下去，这个词认识，这里讲的认识，不是只会叫名字而已。这认识是指亲密的关系。而耶稣在第15节讲说，这个认识不是，好，我们网络上看的这个小头，不是一年见面的这么一次，不是我们在微信上啊，或是 Zoom 里头。分享，他讲的是这个认识，这个亲密的关系，正如这15节，父认识我，我也认识父一样。这时候关键是，他要我们跟他的关系像他跟父的关系一样，而他耶稣基督是一个中间的，他确定，我们确定确保知道他跟父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。我们也确定、确保知道他跟我的关系是这样的亲密。问题是，我跟他是不是这样？而他说，好牧人会让我们认识到这样的亲密关系，借着他。 而我们从认识他是怎么样的为我们舍命，开始去思想，我们去做。所以在这一段经文里头，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这个应许是这样的丰富，不是我们讲的简单的设置而已，而且他说明我们跟他的关系是会怎么样的亲密。这就是前面讲的生命的丰盛，而亲密到这样的程度，是像他跟天父一样，他告诉我们，他会带领我们走这样的路。因此，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一个真牧人的特质，跟故宫不一样。真牧人跟我们的关系是舍己的爱，是这样的亲密的一个关系。这是我们值得珍惜的，而且更珍惜的是，这个来源是来自耶稣基督，不是来自我们。我们是不可靠的，我们很可能碰到危险，碰到我们就逃了。可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完全可信、完全可靠，他主动的做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只要信靠他，他会带领我们走这样的路，而且他应许了，他已经完成了为我们舍命。他应许了，会让我们认识他，认识到这样亲密的关系，这是值得我们珍惜和一辈子要走的路。那么，在这边你要再谈到他有一个这样的使命，这个使命讲到的是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个圈里的，我必须要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而且变成一群了，成归一个牧人了。这边讲的是原来是羊圈。这羊圈在这里的暗指是指以色列民，以色列民在羊圈里面，原来神应许从亚伯拉罕一直到雅各到12个支派到以色列民，那么他们一直守住这样的信仰，他们的责任是等待真的弥赛亚的来临，完成了这个救赎工作。然后再传到万国万民，而这个基于这样的应许是在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应许了。神跟亚伯拉罕讲说，你要使万国得福，凡从他开始把这福音传出去。而这件事情，在耶稣基督在这边再说明，他现在要把羊从以色列犹太人这个羊圈里头领出来。再有另外的羊，也就是外邦人，也就是我们万国万民一起领过来，都要听他的声音，合成一群。所以这里你会发现，从羊圈到羊群，这也提醒我们，神的心意是所有属他人普世的，这是一个普世的救恩之约。然后说明这个救恩的之约，这个执行是天父的旨意，是神的旨意。十六节讲说：“我父爱我，因我将命舍去，好再取回来。没有人夺我的命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。所以，我们这些的救恩之约是三一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定的救赎计划，而借由耶稣基督的来临、道成肉身、他的死、他的复活，完成了这个救赎之约。我们得救的依据是在神，是在耶稣这边，我们凭信心领受。而这边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是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，要舍命再取回来。这里头暗示了耶稣基督的死，也暗示了耶稣基督的复活。耶稣基督的死是为我们的罪，为我们舍命，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与神和好，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他所做的牺牲。可是他的复活更重要的是，他战胜了罪所带来的死亡，那借着肉身复活，说明凡跟随他的、相信他的，我们在后面会讲到，耶稣说他 就是复活，他就是生命。凡是相信他的、信他的人，信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跟永生连结了，你已经战胜了死亡。他是第一个借由这样的程序，说他必须要舍，再取回来能战胜的死亡，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，我们也得到了这样的应许。我们也不但的战胜了罪，而且也战胜了罪所带来的死亡。死亡就像是中间的一个转换站一样。我每次在基督徒的追思礼拜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讲再相会，我们都是讲说换了一站，你现在要到一个地方转一站，到另外一边去了。而这些都是来自神的恩典，来自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救赎的工作。他舍，再取回，而且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，我们的确据是来自神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明白了这样子，这个救恩是永恒的保障。犹太人听不懂，他们听了这个话就起了纷争。有人说他讲的话我怎么会听得懂？怎么回事？他又讲。舍命又去又取回来，想说是天父的命令，天父的旨意。他想了，可是人家又讲说，如果是鬼附的，怎么会叫天生瞎眼的人眼睛开了呢？这是他们的结论，停在那里。可是我们回头来想一想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回头来想一想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跟别人讲福音，我们常常跟别人讲福音是什么？啊，福音就是你会得永生。为什么？我们会讲说，我们不愿意跟别人谈罪，我们不愿意讲说，其实我们最大的罪是我们不认神，不认这位创造天地的主，不认我们跟他的关系，我们是他造的。今天前面的。宣告经文讲说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他是我们的神。可是我们一开始是不认的，我不相信的。那么借由这样的福音，告诉我们说，其实我们最大的罪是我们不认这个创造我们的主。我们只有在很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才去想啊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生命是有限的，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力量是有限的，但是我们就是一个悖逆的心。一直到我们走投无路了，我们才会去找他。而事实上，这样的心理是我们最大的罪。我们不认识我们跟创造的主的关系是什么，而他用这样的方式，就像哥林多前书讲的，你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讲说，犹太人要的是神迹，希腊人要的是智慧，可是神用这样的方式把。一般人认为不可以了解的心事，用这样的方式达成了让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交汇，而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救赎一生和好。而且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不只是罪得赦免，恩典在进我们心中，我们得草吃，生命的改变，天羊的声音，我们可以与神。同行，走在神的信实恩典中，而这样是哥林多前书讲的是，他是世人所视为的愚拙，是神的愚拙，远比世人的聪明要更有智慧。用这样的方式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而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想不通，他们不能明白。我们今天回头来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。我们来思想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更感恩，想到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。而我们越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越能调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的频率，我们就越能听到牧羊人的声音。所以这段的话。 告诉我们，启示给我们的是，唯独基督是我们通往救恩的门。这位好牧人为我们舍命，并且以复活成为我们永生的确据。他战胜了死亡，赦免了罪，而且战胜了死亡。我们凭信心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，我们定睛在他身上，不受世界的搅扰，我们敏锐的聆听跟随他的话语，这样可以改变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。我们可以分享他的爱和平安，我们为他做见证来荣耀神。这里头这些谈到的，今天分享给我们的，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也就是。我们在谈宗教改革，一直带领我们从原来的死死的这个条文，进入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基督，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恩典，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信心，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圣经，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唯独神的荣耀。而在今天这段经文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信心，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看到的基督，我们听跟随神的话语，我们为神的荣耀做见证，这是我们要思想的这一段。那么，我们等一下有机会我们来讨论的时候呢，我们自己来想说，在我的生活中，我听见了，而且跟随了哪些声音？我的每天，我的灵修。我的读经，我的祷告，我们能不能凭着圣灵进驻我们印记的圣灵所给我们的恩典，坚定的只跟随唯独基督的声音？我们怎么样操练这样的一个能力，让我们能够分辨出来是他的声音？其实有时候是很容易的，有时候也是很难的，因为我们常常会被带走。每次有人在问我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回头来，圣经的根据是什么？如果你听到一个新的什么事情，你就回头想说这些事情可不可以让我更认识耶稣基督，更与他的关系更亲密，还是只在乎我自己？这是一个训练，这是一个过程。我就觉得这个过程是，当你有一个固定的灵修的生活，读经、祷告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，就会慢慢慢慢。你在听的过程，就会越听圣灵跟你的关系，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更亲密，你就会越来越听到，你会发现你四周发生的事情都有圣灵的带领。有时候就你昨天才读的一段经文，今天就冒出来在你生活上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怎么会是这样？可是你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跟神的关系，就是耶稣基督在那里讲的，他认识我们，他要我们向他。认识父一样的认识他，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练习，我们尽量的排除你平常接触到的其他的大量的其他的资讯，你都要拿圣经、神的话语来做一个检定，带你进入，让你可以聆听神的话语。我们谈到基督为我舍命的爱是真实的还是常被纪念的？我们每个月做出的圣餐，我在吃饮用这个圣杯的时候，我在吃这个圣饼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这位好牧人为我舍命，要我听他的声音，让我的生命能够更丰盛。我没有想到这样事情，还是说我们对十字架的爱已经变得麻木了？我们要怎么样珍惜这份恩典？还有第三个很重要的是，我们谈这个整个过程，你会发现都是恩典之约，都是神的主权。神的拣选，神呼召我们，神在前面领我们，我们跟随他，所以我们得救的确据是来自耶稣基督，来自神的恩典之约已经成就的事实。我们凭信心领受，让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，而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所做的一些表面的功夫，或是我们强迫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我们在神的面前永远是被接纳。被保护的，我不需要担心，我只要定睛在神的身上。这几个都是可以让我们来好好思想、好好来讨论的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